一束光，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那是牵引，那是爱。
长夜的牵引，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迎向那光。长夜的牵引，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谢谢你的到来。节目一开始给你讲个故事听，真实的。说美国一名校在校生，中国人，在校园找打工的机会。头一次他应征的工作是计算机技术员，负责解决学生或教授的计算机问题。面试十分顺利，所有的技术问题他都有问必答，而且回答得很详细。面试结束时，主考官却劈头告诉他不录用他，理由是我问的问题你都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很好，题中有些知识你在履历表里没有写，可是你都会，我不能雇佣一个不肯定自己到底懂多少的人。朋友你看，我们从小受教育只懂了五分就不要说懂十分，甚至连懂多少都不必说，这不是做人的谦卑吗？在这件事情上，这位在校生到底错在哪里呢？是文化差异，还是他误解了谦卑的含义？
겸손한마음내게주시옵소서순종의영을허락하소서주의뜻대로행하게하소서예수님생명처럼겸손한마음내게주시옵소서순종의영을허락하소서예수님생명처럼더욱주님께기도해더욱주님만의지해주님만믿으며경배드리리주님따르리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生命。
社会的大环境仿佛告诉人，持守谦卑的原则可能会吃大亏的。然而圣经告诉人，谦卑的好处太多了。比方说，主拯救谦卑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人。凡谦卑像小孩子的，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难道人谦卑的好处只在灵性方面，甚至是死后的永生而已？不见得吧。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八福里说道，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不但如此，诗篇里也有类似的经文，说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这两处经文里的温柔和谦卑，英文圣经用了同一个词 meek， 并且英文圣经里提到的谦卑多半也是用 meek 这个词。这两节经文告诉人，谦卑的人会承受地土，并且享受丰盛的平安，也就是十分的平安。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地土极其重要。他们的先祖在旷野漂流40年，等的就是要进入应许之地。他们一再悖逆上帝，受到的惩罚就是失去了应许之地，流离他乡。他们亡国2000年，直到1948年建国，国土仍必须为土地而战。因此对于犹太人来说，承受地土和享受丰盛的平安，意味着可以安居乐业在应许之地。对于基督徒而言，则是意味着谦卑的人可以进入且安居于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中，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谦卑也会带给人生命中实质的好处。
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接近你们的手，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心怀恶意的人清洁你们的心，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心怀恶意的人亲洁你们的心，
要亲洁你们。
有灵性痛悔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靠近伤心的人，
拯
救灵性痛悔的人。
你们要顺服神，
魔鬼都要后退，
你们要顺服神，
顺服神， 将恩典白白赏赐于你的时候，你抓住了吗？抓牢了吗？欢迎加入旅程，走进长夜的牵引。
长夜的牵引，亲爱的朋友，这个长夜里咱们一块聊聊谦卑。谦卑有那么多的好处，那怎么样才是圣经里所说的谦卑呢？英文圣经用 meek 这个词来表达谦卑，虽然近百年来这个词已经渐渐地失去正面的积极的含义，反倒带有一些软弱的甚至懦弱的意思，可是百年之前的人可是不会如此的理解 meek 的用意的。他们用 meek 来描述良驹，尤其是无惧上战场的宝马。如果你看过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战马》，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陪伴人类上战场的战马的故事，或许稍稍能体会战马所引申出谦卑的含义。一匹好的战马一定有强健的体魄，勇敢的精神，能够不畏耳边飞逝的子弹和隆隆的炮火，顺服骑士的命令，奋勇向前。行军的时候，不管是风吹日晒还是暴雨来袭，即使不得不拉着沉重的大炮，也会坚忍前进。而谦卑的人就是这样，他们拥有强大的能力以及坚忍的性情，勇敢不畏攻击，在艰困中不受惊吓，仍全然顺服主的带领而前进。
当我谦卑来到主前，主就成为我的喜乐，天国盼望神的喜乐充满在我的心里。当我疲乏软弱无力，主就成为我的力量，喜乐平安神的国度在我的心里。神的国度，神的慈爱，赏赐给我们。谦卑的人必被神为高。神的国度，荣耀尊贵，应许赐给我。所有一切为我而预备。神赐下平安，恳求天父应许我更多认识他。赞美神赐下喜乐，感谢神赐下平安，恳求天父应许我更多。谦卑来到主前，主就成为我的喜乐，天国盼望神的喜乐充满在我的心里。当我疲乏软弱无力，主就成为我的力量，喜乐平安神的国度充满在我的心里。国度，神的慈爱，赏赐给我们。谦卑的人必被神为高。神的国度，荣耀尊贵，应许赐给我。所有一切为我而预备。神赐下平安，恳求天父应许我更多。
下喜乐，感谢神赐下平安，恳求天父应许我更多认识他。赞美神赐下喜乐，感谢神赐下平安，恳求天父应许我更多认识他。赞美神赐下喜乐，感谢神赐下平安，恳求天父应许我更多认识他，更多认识他。
圣经用谦卑这个词描述过两个人，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其实都是指着自己说谦卑。试想，要是在生活中遇见哪位仁兄，拍着胸脯说，我为人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别人肯定会哑然失笑的，对不对？单凭这句话就可以说他是骄傲的了。由此看来，圣经所定义的谦卑与我们文化中所说的谦卑显然有着差距。头一位呢，就是摩西。民数记记载，摩西在面对毁谤时没有为自己辩解，可是上帝为他出头。民数记里有一句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然而朋友，你该记得，民数记是摩西执笔的。另一位在圣经里自称谦卑，还要大家向他学习，并且夸下海口说向他学习谦卑的人心里就必得安息的，那就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进入上帝之国的神子耶稣。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会这样记载显然是要叫我们从摩西和耶稣的身上学习谦卑。他们竟胆敢自指谦卑，足见他们清楚地认识自己。摩西是这样，主耶稣就更不用说了，清楚认识自己也是谦卑人的特质之一。说到这里，你对节目开头说到的那位在校生为什么没有被录用也就有了一丝理解，对吗？
忧伤悔改的人有福气，有福气，因为主要亲近他们，因为主要亲近他们，所以他们就要苏醒，苏醒。瞎子的眼要睁开，聋子的耳要听得瘸子的脚像小鹿跳跃，哑巴的口也要快乐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奇妙的改变，哈利路亚，在身边。
白昼的忙碌需要夜晚的安息，让耶稣的爱恢复你生命的色彩。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深夜节目《长夜的牵引》。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
长夜的牵引，亲爱的朋友，谢谢您一直的收听。从外在看，摩西接受的是当时最好的教育，王子的教育，毋庸置疑，他是伟大的领袖。而耶稣呢，更是道成肉身的神子，拥有医治、赶鬼、平静风浪等权柄。这正是 Mick 所指出的拥有强健的能力。而他们在世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使命，都显出 Mick 的内在素质，坚忍不懈，强忍自制，勇敢，不畏外在的攻击，在艰难困境中仍然能够全然的顺服主的带领而前进。摩西不容易，然而也不要以为耶稣虽是神子，这样做就是容易的。路加描述说，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为自己祷告时极其伤痛，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尽管伤痛到极点，耶稣还是定义舍己，不计代价顺服天父的心意，一直到底。这正是谦卑的真正的韧力所在。谦卑所展现的生命力量来自向主虚己。朋友要知道，基督徒讲求的谦卑一定是有针对性的，就像战马效忠骑士。这一点在耶稣、摩西以及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身上都可以看得到。20世纪初，上帝大力使用的布道家史威格，他有一句座右铭说，全是己就没有上帝，少有己就多有上帝，没有己就全是上帝。也就是说，人越少有己，越多有上帝，就越加的谦卑。没有己就全是上帝，正是谦卑生命的极致。他活出了基督内住的丰盛生命的内涵，让基督的能力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彰显。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
感谢你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吴爽，明晚同一时间，长夜的牵引，再会。
前行。 心灵。